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他的主题，我们叫苦难和信仰。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是对文学比较有兴趣，然后我们就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因为俄国人的名字都比较难记，因为斯托耶
自
夫
己的，自己
对
自己
对，
的，
但是这个家伙的名字比较好记，他是拖鞋拖衣夫斯基。
先脱衣，
这个不是，所以他的名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人读他的书，因为他的书其实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的人可能更适合，他是给成年人，有一些经历了以后的人来看的一本书。所以其实他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苦难。我们就继续讲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上的大师，就是19世纪实际上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嘛，有出了很多很多大师。然后，但他是其中比较异类的一个。他1821年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不算是穷人家。但是因为他们家有7个孩子，然后他父母也不是很擅长理财。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退休的军医，而且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所以所以家里不是很富裕。那时候他在一个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穷人医院里面工作。那个地方方圆十几里，就是只有一所医院、一所疯人院、一个孤儿院，还有一块坟地。所以至少19世纪的时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下雨。所以他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话，他经常违反他父母的命令，说他会跑到医院去看那些穷人，看那些生病的人，所以他从小对这个贫困呀、疾病啊，然后疯子啊、孤儿啊，他们的故事其实都很熟悉，所以这个苦难和他这个很小的时候心里产生的这个怜悯，就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那么这其实成了他一生纠结的一个主题。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15岁的时候，母亲就得结核病就去世了，然后到17岁的时候，他父亲也去世了。那个。死因的话，其实有一点说不太清楚。有一种传说说，他父亲喝醉了酒以后就打骂一个农奴，然后那个农奴一生气就把他反杀了。但是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别人造的谣言来污蔑他，然后想抢夺他们家的田啊，还是什么这样。所以，但是他父亲确实是一个比较暴躁的一个人物。所以后来在他很多小说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在里面出现。那其实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去了这个一个军事工程学院来念书。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个数学很好，但是非常瞧不起理科的文学青年。他上这个工程学院，但他数学学得非常好，但是他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那些前辈大师们的作品，来那个学习文学这些方面。那么到了后来，他毕业以后呢，靠着他出色的数学成绩，所以他成了工作，他成了军队的一个工程师。然后他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他还业余时间的话，把欧洲那些小说翻译成德文，他就赚了不少钱，所以好像过上了一个还算蛮富裕的生活。然后到了24岁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叫《穷人》，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小说。他讲的是一个年老的小公务员和一个年幼的孤女两个人的这种忘年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就是两个穷人他们抱团取暖这样一个故事。那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既有这种真挚的关怀，但是也有这种自私的算计。然后，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最后这个困苦与日俱增，然后希望逐渐暗淡，最后就是两个人都走向绝望。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那么他这个小说一下就使他一鸣惊人了，他成了就是莫斯科文学圈里的名人了。但是就是苦难的话，这一生都没有放过他。他有这个癫痫症。他9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病，然后此后的话，他一生中就是不断的就会发病，很难预测。因为癫痫在古代是一个很奇怪，就是罗马人管他们叫 sacred disease，就是说神圣的疾病，因为大家都不清楚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医学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有人会得这样的病，其实是一个很奇怪。那他就是有一次，他年轻的时候他追求一个女孩，然后就在约会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病了。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屈辱，对吧？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在这种时候，所以他是个很大很大的屈辱。那么，所以他就是一直他一生中其实就没有过过什么特别顺心、特别好的一种日子。那个19世纪的时候， 对这些贫穷啊、不公义啊比较关注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都会对社会主义啊、对革命这些东西会比较感兴趣。所以呢，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不例外，他26岁的时候开始他参加一些革命团体的运动，那结果到了1849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那罪名就是说他在一个读书会上，他读了一本反对沙皇的书，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结果他居然被判死刑。然后当时真的是他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去了，3个人一组，那个行刑队的枪已经子弹都上膛了。就在这一刻的时候，来了辆马车，把那个沙皇的赦令给寄来了，说把他们赦免了，不用死了，把他们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所以他就跑到了西伯利亚去，他先是做了4年的苦役，然后释放了以后呢，不许他回来，然后他就必须在那个西伯利亚的军队里继续服役，又服役了5年多，所以他基本上生命中有10年的时间，就是在他实际上应该说是创造力最强的这个10年的时间，他好像完全失去了这10年，他就是在西伯利亚里，那时候当这个，其实那个10年正是这个屠格涅夫在文坛上大放异彩，然后托尔斯泰也开始初出茅庐，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那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在那边砍树，在修路，然后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他同时他的癫痫病发作越来越频繁，那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因为年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社会很不公，这个世界很邪恶，他思考的就是如何改造俄罗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开始更多的去反思自己，他就转向了宗教，所以这是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其实我们知道，苦难其实总是会对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会有些很深刻的一些改变。有的人他会经过苦难以后，他会变得比较悲惨，会变得比较苦读，那就是，受伤的人他就很容易会有意无意的会伤害周围的人。那么也有的人，他们就会像金子一样，让苦难把他们的光芒完全的展现出来。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变化，其实要比这些，我们小说里看到的事情都更加的复杂，也可以说他比较的拧巴，就是他始终的一生中，无论是他的个人还是他的作品中，都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冲突，就是包括这个信心和怀疑，这个理性和疯狂，然后意义和虚空，然后圣人和恶棍，这些东西其实在他的生命中和他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影子。那他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也遇到了他第一任的妻子，但是他的这个婚姻也不太幸福，就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妻子其实并不爱他，那他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在一起住过这样的情况，那结果他一直到1860年好像才回到圣彼得堡开始继续文学创作，但是很快厄运又继续打击他。64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他的哥哥都相继去世了，那结果留下了2家的孩子。他跟他妻子没有孩子，但是他妻子原来婚姻中有孩子，所以他现在有2家孩子要抚养。那他这个人本身又是非常不会管钱的一个人，所以他经常就是写了书，然后收了稿费以后，他就出去大吃大喝一顿，然后结果就他有时候他自己饿的这个上顿接不上下顿的时候，他走到街上看见一个穷人，他就会忍不住给那个人钱，他就是一个很任意很就是诗人的那种气质，所以他很不善于管钱，那他很快经济上就陷入了困顿，因为他有2家人要养。然后他就开始想用赌博来这个反转命运，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你要是用赌博去赚钱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对，他就欠了更多很多的债，所以他在俄罗斯混不下去，他逃到欧洲去躲债，然后结果就是，最后他到1867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他第二任妻子安娜，安娜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速记员，那时候他已经因为欠很多钱嘛，他就跟那个出版商讲说：“我给你写一本书什么，你先把钱给我先汇过来。”然后，出版社汇过来以后，钱汇了他又没写，然后还有一个月他就到了那个 deadline 了。然后这时候他就靠安娜帮助他，他们两个人居然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一本小说写完了，然后就还上了这个欠款。然后就是在安娜的帮助下，他的生活开始渐渐安定下来了。所以那段时间里，他发表了《罪与罚》还有《白痴》。然后他也生了几个孩子，跟安娜一起，就看起来好像生活终于开始安定下来。但是不幸马上又一次降临，就是他最喜欢那个小儿子，发现他也得了癫痫。然后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是我传给他的，是我把这个病给了他。然后结果这个小孩子到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他其实他1880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卡拉马佐夫弟兄》。那本书的，就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现一位地主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那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过去100多年里面，可能有几百万的文学爱好者，他们慕名打开这本书，然后读了这个可怕的第一句话以后，可能就把这书合上了。这名字太能记了，对对对，太长了。你看现在的 YouTuber 他要写这个，他会说小明是本地财主老贪的第三个儿子，你一下就记住了，就永远都会整个那篇文章讲出来，你都会记住这两个人是谁谁他们的关系，对吧？但他不是 YouTuber。他不是在写一个东西来赚点钱或者博一些流量，他在写他的，所以这个阿列克谢就是他刚刚死去的这个孩子，然后这个费奥多尔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其实他是在把自己的人生写在这个小说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其实本来是想把这个卡拉马佐兄弟写成一个三部曲的，但是他就是。1881年，他写完一年以后，他正在写第二部的时候，就突然得了急症，我不太记得是什么样的，反正是 stroke 还是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他死前的时候，他把这个孩子都叫到床前，然后给他们讲《路加福音》里面的那个浪子的故事，用这个浪子的故事来教育他们。他就希望把这个关于这个放荡和悔改，还有这个宽恕的这个故事，作为他最后的遗产留给他的子女。其实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生命的意义，还有他所有工作的这个最终的信息的一个理解。然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现在听着，允许我，不要拦着我。他其实是在引用马太福音3章，就是耶稣去跟施洗约翰说我要受洗，然后约翰就拦着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而来受我的洗？然后耶稣说呢，你暂且允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礼。所以他就是在模仿耶稣的这句话，就说不要拦着我，允许我。那我想他大概的意思是讲说，不要再拦着我，让我留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世界上，允许我离开。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他就死了。然后在他的墓碑上，他就是刻着那个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就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其实这是他对人生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死亡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终结，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在死亡当中，我们得到我们新的生命，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就是对宗教的思想法是多么的深刻的影响他的一生。
他是基督徒
对，他是基督徒，对，他是。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是
那个
喝酒的基督徒，就是
他是赌博喝酒，然后这个
没有见证的基督
这
徒。
对，就是对，所以他的就是我们知道19世纪是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的一个，从最开始普希金和果戈里，然后接下来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那个这个托尔斯泰，他们把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水准达到了一个可能空前绝后的这样一个档次。那么其实后来的人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人对他评价非常的高，像弗洛伊德和那个 Virginia Woolf，他们都说他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天才。然后尼采说呢，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学习的心理学家，因为陀思妥耶夫他特别擅长写这些心理的描述，写这些人的思想。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实际上是鲁迅先生对他的一个评价，鲁迅说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因为他不仅把这个表面的洁白下面藏着的底下的罪恶审问出来，他也审问出来那些藏在那些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鲁迅很准确地看到了，就是说他写文章，他不是只是在针砭时弊地揭露人心的黑暗，实际上他还在看到这个在我们这个罪的背后，这个罪恶的罪底下，其实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就是说，真正的救赎不在于你怎么把上面这个罪恶怎么去掉，实际上是在你下面这个真正的洁白，你怎么把它挖掘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鲁迅先生这个评价，我觉得是蛮准确的，因为他一生其实都在作品中，在他生活中，他在拷问自己，他也拷问自己的灵魂和信仰。但是不是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这个 屠格涅夫跟他是同时代的人，然后屠格涅夫说他是自己见过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屠格涅夫为什么讲这话，但是他们
前段叙旧那个时候，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对他的人品的这个不满意。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陀思妥耶夫他会在聚会的时候，他会毫无征兆的就激动起来，然后发表一大堆的这个奇谈怪论，然后把别人都吓跑了，或者他有时候会就是胡说八道，然后讲完了以后，他就说刚才这话都不是我说的，是我心里的那个魔鬼，那个坏家伙。然后他讲完这种话，就别人觉得这人很耍赖，就是对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屠格涅夫和他的气质上会是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对吧？因为屠格涅夫生长在一个贵族家庭里，他就是非常的，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和一个咄咄逼人的街头恶棍，他们俩之间的一种关系，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很擅长于写这个心理描写，但是屠格涅夫他就是写的很细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的很残忍，他把你挖出，他把你那些最想隐藏的那些东西给你挖出来以后，他还要再往下再多挖三尺，就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写法。那其实他们都对穷人，对这些苦难中的人有很深的这种同情心，但是屠格涅夫他写苦难的时候，他也会写那些穷人的他们的淳朴和善良，然后所以他的这种同情是很温和很有理性的这样的，但是他的目的是来引起这个我们读者对这些穷人遭遇的一种共鸣，一种同情心。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苦难的时候，他也会写这些穷人他们的狡诈，他们的恶，他们所处的这种道德困境，所以他思考的其实不只是贫穷这个社会问题，其实他讲的是人性这个哲学问题。那其实我想我们就说作者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气质会对他们的作品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我们其实这些读者也会是这样，对吧？我们的气质和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对我们会喜欢哪一个作家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品。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就是郑长老讲的那个文密尔和鲁本斯，对吧？然后上学期我们讲过这个，就是伦勃朗，其实他们三个人实际上就是怎么讲，欧洲北部的这地区最有成就的三位，差不多同时的这样的三位画家，但是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对吧？就是像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鲁本斯，他一生都很顺利，他是叫画家，他是王子们的画家，画家中的王子。所以他的技法也非常的纯熟，他画画基本上可以达到这种随心所欲的这种无所而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但是像这个伦勃朗的话呢，他少年得志，然后中年就开始丧妻丧子，然后失宠，然后破产。所以他让他的这种经历呢，又让他给他的这个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可以，人们说他是人类灵魂的化石。他勾画的是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我们表面上的这些东西。那维米尔跟他们两个人又是不一样，他一生就在一个小城市里面，他就在安安静静的画他楼下的女仆，画他邻家的女孩，然后他画的其实都是生活中的这些点点滴滴，但是你可以好像没有一点点的烟火气。所以就是他们不同的气质化给他们的作品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风格。那么我们去欣赏的时候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经历的这样的影响，就像，所以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顺风顺水的时候，你就会喜欢鲁本斯，然后你忧愁困顿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伦勃朗，然后你经过所有这一切，你达到这个岁月静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 appreciate 文密尔。我想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所以其实讲，就说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可能应该找一个有更丰富生活经历，对苦难有更深刻认识的人来讲。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罪与罚，是他1866年好像写出来的书，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就是说他的主人公叫做拉斯科尔尼科夫，然后他是一个很穷困潦倒的大学生。那他就是和那个时代的，其实和很多时代的大学生一样，他知识渊博，思想进步，胸怀大志，但是毫无用处。他其实完全是靠着他妈妈来给他钱，然后他才能继续上学。但是他读书又不很上进，所以他已经旷课了很长时间，他这个到底也没毕业，他也没找到工作。 然后就在这里整天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思考。那他，但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他可以说有点像托斯托耶夫斯基，他是个其实很善良的人。他饿着肚子，他也会去救济那些穷人。他把他身边最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他爸留给他的一个怀表，他把他当给那个当铺，拿到了钱以后，他还没有走回自己的 apartment， 他这个钱就已经都给了这个穷人和一个遭遇的一个有不幸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所以他最后就是剩了一点点钱，可能都不够买一顿饭去小酒馆里去买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就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哲学上的思考。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平常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就说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就是生育，然后让这个人类这个还可以继续下去嘛，就是要维持人类这个社会。所以我们都是平常的人。那么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不平常的。这些人他们有天赋，他们有使命，他们可以推动这个历史的发展。那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说，就是尼采说的这个超人，对吧？其实尼采是很受这个《罪与罚》和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影响，他的很多想法其实跟托斯托耶夫这里所讲到的是一样的。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些不平凡的人，他不能用普通的道德来评判、来约束，所以他们是超越对与错的。是这样的一个，他们在他们来说，你不能用对错和善恶来评价这些不平凡的人。那这是他的一个思想。所以那时候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那个当铺那个老太太，他想杀了这个老太太，因为他就是说这个老太太人非常非常坏，所有人都承认这个老太太非常非常的坏，他就是故意压低别人的价钱，然后非常非常的苛刻呀，然后他赚了很多很多钱，他从来不拿出来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社会的寄生虫，就是大家都同意，就是说杀了这个老太太，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一点。然后他就想呢，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可是我现在就困在这里面，就是下顿饭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我杀了这个老太太，拿走她的钱，那我可以用这些钱来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来推动这个历史的发展，我可以解决很多这些穷人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个完全正义的一件事情，来杀了这个老太太。但是他那时候也是在想，就年轻人就是这样，想这些事情，他不但敢真去杀人的。那这时候他收到他妈妈的一封来信，然后就是写的其实很温柔，但是其实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他妈妈和他妹妹陷入的困境。就是他妈其实已经就是靠着一个年金来，就是 stipend， 就像我们说的养老金这样的来活日子。然后他是因为他供养不起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了，所以他好像他是把这个年金给，就是给卖给别人了，拿了一大笔钱，然后他用这个钱来支持这个，然后同时的话，他的妹妹那时候正在一个富人家做这个家庭教师，结果那个他妹妹长得很漂亮，所以那个富人家对他出了坏心眼，然后所以他就愤而辞职了，那么他现在就他妹妹也没有生活的来源了，那就是全家就陷入绝望的这种境地，然后所以他妹妹就决定嫁给一个其实他并不爱的一个有钱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得到钱，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钱来帮助他哥哥来完成这个学业。所以这封信的话对他来说是压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因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要改变世界的，他是要去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在他要靠他妹妹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才能让他有下一顿吃饭的钱。所以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和尼采一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尼采他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学说，他说世界上有两种道德，一个是奴隶道德，一个是主人道德。他说基督教的道德是奴隶道德，因为基督教讲的就是谦卑啊，是怜悯啊，是舍己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奴隶们的道德。他说真正的道德应该是主人的道德，主人道德就是自我肯定，然后很自豪，很去进取。那么主人道德里其实没有善恶，只有好坏。其实他说的好坏就是对我的好坏。然后他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到的这样的学说，就还能写出书来，还有人给发表，就是19世纪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这个拉斯科尔尼夫他的思想其实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他们之间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后来尼采他得了精神病，他发疯了。那他发疯前的那个最后一次的事情，就是说他在街上都灵的街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马车夫在打他的那匹马， 然后他就突然他就扑上去抱着那匹老马，他就说我受苦受难的弟兄啊，然后他当时然后他就晕倒了，然后他醒过来以后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完全就关进疯人院了。对对，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在这个小说里，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杀人之前他也做了一个梦，也是梦见有一个马车夫在狠狠地打他的那匹马，然后他产生对他产生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影响，就是苦难嘛，就是看到的这个苦难。那其实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他一边在做这个不平凡的人的梦，他一边靠着他的妹妹和妈妈来抚养。那其实实际上也是这样，他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奴隶的道德，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是靠他的母亲靠他的妹妹牺牲自己来抚养他，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尼采的一生其实充满了很多这种 irony， 就是他写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是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收到这封信以后就坚定了他杀人的这个想法。然后他读书人，他很聪明，他计划了很多怎么拿这个凶器啊，怎么不被人发现啊，什么时间去啊，然后人最少什么的，他所有东西都计划到那以后，然后他一斧子把这个老太太给杀死了。然后但是没想到这个老太太的妹妹就说突然回来了，因为他其实已经计划好了，他知道这个妹妹那段时间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才来这个时间他来杀人。但是没想到这个妹妹突然回来了，这个妹妹看见他的时候就是吓得连话也叫不出来，他当时就是完全就是没有理性的情况，他就一斧子又把他的妹妹也砍死了。然后他就是他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翻一翻保险柜，然后找这些钱呀、啊、什么的，他好像随便抓了个钱包他就逃走了。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故事，他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电影里一样，他其实被人堵在屋子里了，然后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事，然后他就逃出去。那就是结果就发现他在杀人之前他对所有他的行为都有合理化，他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可以的，就杀这个人都是可以的。但是当他杀了人以后，他发现自己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以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我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分析，我都可以合理化，只要你足够聪明。但是杀人之后的世界是一个道德的世界，是一个情感的世界，他始终被这个恐惧、这个负罪感、被这个猜疑和虚无感所控制，所以他都没有数一数他偷了多少钱，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拿这个钱去实现他的伟大构想的这些事情，就都完全都是没有的。他就是把这个钱找了一个最隐蔽的地方藏起来，然后他就是这书后面的三分之二就在讲他自己的脑子里在如何在挣扎，就和这个罪恶感在做这个挣扎。那其实他就慢慢会发现，就是说他以前认为说杀这个老太婆他不是罪，那么就是说像他这样不平凡的人很贫穷，这才是罪，这是这个社会最糟糕的一个地方。那么罚的话就是法律对这些平凡人的制裁，那么罚并不适用于他这样的不平凡的人。但是他杀人以后他会发现，其实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其实这个良心的谴责才是真正的惩罚，所以并不是这个法律的惩罚，而这个惩罚其实也不是罪的完结，救赎才是罪的完结。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罗家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就是在那个索尼亚那个女孩子那里他找到了这个救赎和重建。这个索尼亚她实际上是一个很苦命的女孩，她为了养活她的父母和她弟妹，所以她沦为妓女了。那么但是她没有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她不像很多小说里面想的这样，就是对她说这是社会的错，然后我怎么样，她自己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名声不好的罪人，所以她不需跟别人讲这些东西，因为她觉得她没有资格去讲。但是她就是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她可以保持她的正直善良和信仰，所以她讲不出什么深奥的道理来，但是她只有一些很朴素的一些想法。那其实罗家对他一看，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的昵称叫罗家，就是可能好记一点，就是说罗家跟他讲，就是说对他其实蛮残忍的，就是说他劝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啊，他说那个如果没有上帝怎么办，然后这个索尼亚就觉得很恐怖，就是你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然后他就这个罗家就问这个索尼亚说你的上帝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对这样一个遭遇的一个女孩，你讲这个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对吧？你讲这种话，所以那其实索尼亚她是不能回答，她没有办法回答的地方。 但是他选他拥抱了罗家，然后罗家很吃惊，他说你为什么不骂我，却要拥抱我？然后索尼娅说，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不快乐的人了。所以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可以看出来这个罗家非常非常的不快乐，他一定有他脑子里有些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最后其实到了最后是这个讲出什么大道理的一个女子改变了这个知识丰富的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那么最后就是靠着他这种不带论断的倾听、陪伴、安慰和鼓励，所以最后这个罗家他选择去自首，然后他开始了他这个赎罪的这个旅程。他到了这个西伯利亚，然后这个索尼娅超最后实际上陪着他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在西伯利亚完成他们这个救赎的这个旅程。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的这个问题，他的着重点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个社会的黑暗或者是个制度的这些问题，他其实讲到我们每个人内心自己的罪和我们这样的这个我们真正救赎来源这种比较。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道德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从这个罗家的角度来讲，他是从这个道德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理性分析出来的，对吧？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就是像功利主义啊什么，它就是我们什么是最有道德，就是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的这种行为就是道德，对吧？我们最大化所有人的快乐，然后最小化大家的痛苦，这就是其实到我们现在的话，这个社会普遍大家的想法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种成本效益分析，对吧？这个我做这件事情会伤害一些人，我会让一些人受益，那么哪边更大，我们很多时候是做这样的分析。但是其实自古以来的话，道德感各个文化当中，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这个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从上天那里来的。像我们基督徒的想法来说，就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后来到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大家好像不再承认这个神的这种权威了，所以他们要用这种用理性来把这个道德律给分析出来。那其实就会遇到很多这种道德困境，就是我们讲，就是一个蛮有名的故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人都出去做 cruise 一起玩，然后结果不小心撞到冰山了，船沉了，我们都掉水里了。但是还好呢，前面有一个救生艇，然后大家就拼命游啊，就都爬上去了。结果等我们爬上以后，就发现这个救生艇开始往下沉，因为这个救生艇只能装10个人，然后我们现在爬上了11个，那大家都要死了，对吧？船一沉以后，我们就都要死了，所以必须得把一个人给扔下去，对不对？那大家觉得你说应该把谁扔下去？对，这就是一个道德困境，对吧？那其实从这个功利主义或者说从这个罗家他这种想法来说，那我们来算一算嘛，对吧？我们谁把谁扔下去，对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损失是最小的。那所以有的人就会说，我们把这个年纪最大的人扔下去，对吧？因为他可能只有10年好活了，那么你把他扔下去以后，我们整个人类损失了10年的生命。那你要把那20岁的人扔下去的话，我们损失60年，对不对？所以这肯定是应该把这个老人扔下去。那也有人说呢，其实应该把那个学位最低的那个人扔下去，对吧？因为他活下来以后，他可能对人类社会没有很多贡献。那个博士你就不能把他扔出去，他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就这个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发生过，对吧？就是这种就所以就会有很多想。所以有一次我问我儿子，就说你会把谁扔下去？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个他听我讲了这个以后，那个安卓跟我讲说你这个跟教会里讲的都完全相反，你把孤儿寡妇穷人全都扔下去了，说你这个。但是你看，但是我们教会是这么讲，对不对？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孤儿寡妇，是那些穷人，是那些外邦人，是那些在社会边缘的那些人，对吧？我们没有说要，就是所以在基督教的道德里面是没有这种计算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有2个学位的人留下来，把这个无知的人扔下去，就是没有这种事情。那其实你进一步想一想的话，如果耶稣在这个船上，如果比如说 Mother Teresa 她在这个船上，他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不会参与这个讨论，他自己就跳下去，他自己已经跳下去了。对，其实这个是圣经里给我们讲到的道德律。对，这个道德律是你不能分析出来的，没有道理。为什么耶稣要跳下去？对吧？这个怎么想都是觉得那个老年人或者是那个穷人或者那些人在理性上是更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真正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选择，比如说真的把这个老年人给扔下去了，然后怎么样？那你当你被救下来的时候的话，你一生中都会有这个负罪感，就像这个 罗家一样，你一生中都会有这个负罪感。你觉得你做了一件你不对的事情，虽然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合理化你的这个选择，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这个罪就会在你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时间。对，然后他两年以后他又写了一本书叫《白痴》，这个可能不少人还蛮熟悉的，就是但是这本书我其实是不大读得明白的，因为他其实他讲了一个非常绝对良善、绝对单纯、绝对透明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梅什金公爵。他想把这样一个人，他放在了一个充满了这个冲突、欲望、自私的世界中。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做一个实验，他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的话，他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那他里面有一些小的故事，我觉得还。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拉什金梅什金公爵，他也是有癫痫症，所以他的话他就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这个瑞士养病。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村子里有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她就是被男人始乱终弃了这样。那村里的人就都称她是脏女人，那传教士也说她是一个道德败坏者。那所以呢，小朋友都去拿石头打他呀什么的，这然后他又得了很严重的肺痨，那这个梅什金公爵他就尽力的去照顾他，然后他跟这个玛丽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所以村民们就说这个梅什金是一个白痴，他们就管他叫白痴，他叫白痴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然后但是他尽心照顾这个玛丽的这件事情，其实慢慢的在村子中产生了影响，最先改变的是那些孩子们。以后就不再朝这个女孩子扔石头了，然后他们有时候还会带来糖果来给玛丽吃。那慢慢的这个孩子们改变了以后，村民也开始善待这个玛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很多其他小说里也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善带来善，然后我们改变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后来他被叫做白痴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做了很多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骗子，然后跟他卖银器，跟他说这个是什么多少年前的银器啊，值多少钱，然后他就很高他就花钱把这个买了。然后别人就说你真是白痴啊，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假的呀，就说你就是，然后这个公爵跟他讲说，其实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这个银器是假的，他说但是看到他这么贫穷这么这样的话，我就是出于怜悯，我没有揭穿他，我还是把钱给了他，对吧？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会同意这种做法，就是说，或者说我们会笑话这样子，对吧？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不对呀，这个人明显是个骗子呀，就是你不知道他也许是他是装的很可怜，然后来骗钱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那更加就是让人就是至少让我觉得比较难以理解，就是这故事的主线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叫纳斯塔霞。那她是个绝色的美女，然后但她从小就是很不幸，她就成为了这种富人的玩物，然后所以人们都骂她说她拜金呀、放荡啊、不知廉耻什么的。但其实那些人骂她的同时也在觊觎她的美色，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把她像一个商品一样的这样，就是用她来做交易呀，或者是这样的。那么只有这个梅什金公爵他可以看见这个纳斯塔霞他内心的美丽和善良，所以他跟他说你受过很多苦，然后在这样的地狱当中你却没有被污染，就是很了不起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等于纳斯塔霞的主人吧，就是准备把他嫁给了另外一个将军的管家，因为他的名声不好，他不能直接嫁给将军的。那这个管家嘛，反正就是个仆人，就嫁给他。那个管家觉得对我来说很不合算呀，对吧？然后这个，所以他就说许诺给他七万块钱啊，就说我给你七万块钱，这样你可以娶到他。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他送到这个将军的府上的这样一个意思。那这时候有另外一个暴发户叫罗果人吧，他就是看上了这个纳斯塔霞，他觉得她太美了，他一定要把她娶到手，所以他就像一个那种江湖大盗一样，闯到宴会里，然后摔下十万块钱，说那个你可以跟着我走。然后这时候这个梅什金公爵他就是站了出来，他向这个纳斯塔霞求婚。 然后就说他要拯救这个可怜的女子，对，对，这个就是我比较难以接受，就是说，对吧？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上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那个大陆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叫《渴望》，在年轻点人可能没看过，对，那《渴望》那个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圣人。就是只要有任何机会，他可以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一定选择牺牲自己。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片特别假，我们都很不喜欢这个电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假。然后，但是后来慢慢你的阅历开始多了一点，会你发现，哎，它也不是完全的虚假。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些牺牲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实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我始终会觉得，就是拿结婚这件事情来拯救这个女子，可能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就你可能没准你可以拿出10亿万块钱来把这个罗国人赶走，然后，对吧？然后你把这个纳斯塔夏送到国外去，或者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就是，至少我觉得好像这个梅什基公爵他这个大爱爱到了一些好像不合情理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对，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也许这就是托斯托耶自己写这个故事，他并不是说在推荐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实际上是揭示，也许我们觉得他的行为不合情理，也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情理被罪已经影响得太深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办法能够活得像这个梅什基公爵这样的纯粹，这样的善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不管所有那些骂他是白痴的人，就是说大家不认可他，但是都会忍不住的被他的这种纯洁和善良所吸引。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是这样的，对吧？就算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对我们完全的透明，他们对我们完全的善良，他们会帮助我们。所以就是说，就其实他这个书里他有一段话，就是讲，就是说这个。当善良成了白痴，然后这个仁爱变得无用，狂暴显为力量，怯懦装成理性，美注定要被践踏毁灭，恶却愈加的肆无忌惮，扰乱一切。其实是他书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地方，就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我们如何自处？那你看他旁边那个画，就是上次执政长老他讲过这幅画，就叫坟墓中的耶稣。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一幅画，它这里只画了这个耶稣的头。那这幅画非常非常跟其他画耶稣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他好像没有任何的神性，他没有一个光环在他头上，而且他好像就是个纯粹的死人。你看他耶稣他受的每一个折磨，每一个伤痕，这个画上都有。然后但是唯一没有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生气，他这就是一个死人。那其实这个就是门徒和妇女们所看到的耶稣。当他们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耶稣。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还会相信耶稣会复活吗？虽然耶稣跟他们讲过说，我会被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那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耶稣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耶稣说的这个话吗？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当我们深陷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呼喊求告神，但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应，没有看到任何帮助的手的时候，我们还相信耶稣的应许。其实这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想要，就是这种很残忍的来询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仰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其实这是他这个《白痴》这本书所讲到的一个东西。然后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其实应该是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那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事情，就是老卡拉马佐夫他有3个儿子。那这个老卡拉马佐夫呢和他的老大这个 Dmitry 这个2个人，他们都是典型的这种就是我们平时想到的俄罗斯人的那种怎么讲 stereotype，就是肚子很大，鼻子很红，头发很乱，然后喝酒喝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追求肉体的享受，然后非常的粗暴，非常的这种残忍，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那个老二伊万的话呢，他是一个去西欧留过学的人，所以他代表的是俄罗斯文化当中那个 这个向往西欧、向往理性的那种，就是理性。其实你看，俄罗斯出了非常多很了不起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对吧？他们这个伊万就更像是像莱曼托夫呀、像门捷列夫呀、像柴可夫斯基这些人，他代表就是俄罗斯文化当中那个理性的那个美好的那一面。那么老三呢，就是阿廖沙呢，他是一个修道士，那他代表的其实就是俄罗斯精神当中的那个宗教东正教的这个那个层面，所以他这个三个弟兄其实就是代表着俄罗斯这个民族精神的三个侧面。他讲的就是这个家庭的故事。这个老卡拉马佐夫他死掉了，被人谋杀了，然后谋杀之后就发现这个老大浑身是血，然后他从屋子里逃了出来，所以很快大家就说是他杀的。但实际上最后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老大杀的，其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这故事里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老二伊万和老三阿廖沙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就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对立的。这个老二他是学习了这个西欧的理性主义啊，所以他是个无神论者，然后他想象不到他这个小弟弟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修士，然后所以他经常去嘲讽他，然后去挑战他的这个信仰。那其实这个阿廖沙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就是他老师就教他，就说就是唯一的诫命就是爱，就是通过爱。然后所以他讲不过他哥哥。然后他们有一次，这个书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个人有一次坐在那儿吃饭，然后呢就是继续在讨论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这个伊万呢就说，我来给你看一个我写的一首诗，然后就是这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对，这个故事呢它发生在16世纪的那个西班牙塞尔维亚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来到了这个人群当中。那么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好像人群中的所有人都认识，都能认出他来，说这就是耶稣。然后大家就开始让他求，就是生病的人啊就来了，然后耶稣就医治他。然后最后他让一个刚刚死去的小女孩死里复活，然后所有人都跪在地上来膜拜他。然后这时候这个红衣主教就来了。这个红衣主教他也是这个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他昨天刚刚把100多个这个异端给放到火刑柱上烧死，所以他来到现场以后，人们立刻就安静下来。然后那个，因为他早就把这些老百姓都驯服掉了，所以他打了个手势，他手下的人本来还跪在地上向耶稣膜拜的时候，打了个手势，这些手下立刻就站起来，就把耶稣抓起来，然后就把耶稣关到这个监狱里去。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故事就讲这个大法官对耶稣讲的话，他跟耶稣就要讲说真的是你吗？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知不知道你来这里你只会碍我们的事？他说你当年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们花了1500年的时间才纠正你的错误，才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讲说有一个伟大的精灵曾经在旷野中跟你说了三件事。那么大家都知道是那个耶稣出来之前，他那个魔鬼去试探他，那三件事。他说一个伟大的精灵说，我们其实都是侍奉这个精灵，我们不侍奉你的。他讲就说他跟你说了三件事，这三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耶稣那时候禁食40天已经非常非常饿了，然后魔鬼跟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让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耶稣说人活着不只是靠面包，而是要靠神口里的每一句话。然后这个大法官说你错了，人活着就是靠面包。说人为了面包的话，他们很愿意去舍弃自由，他们会愿意去更改这个信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罪恶，只有饥饿。说真正罪恶就是饥饿，所以他，
嗯，是没错。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是这样一种想法。然后这个大法官他认为，就说这个自由和面包是不可以兼得的。你如果给了人自由的话，他们就会犯错，他们就会造出自己的神，然后他们就会为了这些神互相打，然后互相这个争论。所以你真正要想救这些人的话，你就要高举面包的旗帜，然后所有人都有面包。然后有了面包以后，他们就会崇拜你，就会跟随你。但是我想19世纪的时候很多人是这么想，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面包。那我们现在一下快进到21世纪的时候，每个人都有面包了，你看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包了，但是你现在打着面包的旗帜，哪怕是你打着富强的旗帜，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你看，对吧？这个他们那些没有面包的还是会跟你干，就是这个中东你看搞这个乱七八糟，就是这样。对，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面包的问题。 那然后这个大法官讲，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力量可以真正的征服这些羸弱的这些人民，就是说为他们造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秘密和权威。他说，耶稣，你把这个三件事情全都给拒绝了，说你不肯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对，其实如果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然后发现天使托住你的脚的话，这就是个巨大的奇迹。人们看到这个奇迹以后就会信服你，对吧？但是你却说人不可以试探神，所以你拒绝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人们最想要的就是奇迹，对吧？因为人们想把自己和这个超越的力量联系起来，所以突然说人们哪怕说期盼上帝，不如说在期盼奇迹。所以这是你的一个错误。然后同时那第三件事呢，就是魔鬼跟这个耶稣说，他让他看全世界的荣华，然后说只要你拜我的话，我把所有这一切都给你。你来这个世界不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征服这个世界吗？那我现在就把这个世界全都给你。那然后耶稣讲说，就说你只可以拜主你的神，那就拒绝了他的想法。然后这个大法官说你又错了，你不要统治世界。但实际上，真正人们他们盼望有一个统治世界的主宰，就是让这个普通人不用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可以让这个大主宰来接住。我们只要有面包吃，我们有这个 football 看就可以了。其实就是他就讲，就说所以这个精灵给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给你提供了这份礼物，但是你却把它拒绝了。但是我们接受了，我们接受了罗马和凯撒的剑，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教会，我们其实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权威，然后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说，你看这些人，他们就像一些羊一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人领着他们走的话，他们就会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威，然后来教他们。说你看我们非常温和的来看到了人类的脆弱，所以我们怀着爱心来减轻他们的负担，然后允许他们的这种脆弱的天性，然后有一些错过。说难道我们不是也很爱人类吗？说你现在为什么又来阻拦我？因为你讲的那些东西，什么爱人如己啊，要爱仇敌啊，要 turn other cheek，这些都太难了。就说很少有人可以来达到这样的标准，大多数人他们只想要面包。那所以你看，我们就给他们面包，然后所以他最后他跟这个耶稣说的话，我明天就判你死刑。你看今天那些朝你跪拜的人，他明天都会疯狂的朝这个火刑堆上扔柴火。然后他就说，但是整个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始终是一言不发的。这个大法官其实他蛮希望耶稣反驳的，因为他已经90多岁了，他这些问题他已经想了90年了，他觉得他可以反驳出耶稣说出来的任何话，就因为他很盼望着有一天他真的见到耶稣，他把这些话可以一吐而快。但是耶稣始终没有讲任何话。然后呢，这个耶稣只是站起来，然后走到他面前，然后轻轻的亲吻了他的嘴唇一下，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但是这个行动实际上击败了这个大法官，其实也提醒大法官，因为耶稣的回答不是任何的理论，是一个爱和宽恕，是一个行为。然后这个大法官好像一下就像这个泄气的皮球一样，然后他就把那个监狱的门打开，说你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然后那个我不伤你，但是你再也不要回来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然后那当然，这个阿廖沙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的。然后他就跟这个讲，然后他说辩不过他哥哥嘛。然后他哥哥就说，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最后的反驳？而这阿廖沙什么话也没说，他站起来也亲吻他哥哥一下，然后伊万就说："你这是抄袭。”他说："但是我还是很谢谢。"对，但其实他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两人在进行一个很高端的理性上的辩论。那么很明显，胜家是伊万，这个阿廖沙是辩不过他的。但是最后谁赢了？其实应该说还是这个阿廖沙赢了，因为他是个更好的人。并不是说他有一个更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他是一个更好的人，他更美善。还有，其实很多最美、最真实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理论来把它给它表达出来的。那其实就像就是 Mother Teresa 他讲的，他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缺衣少食、居无定所，其实最大的贫穷是不被需要、不被爱和尊重。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人活着并不只是靠面包。因为当我们只有面包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活着。那其实神可以给我们这个生命以这个超越面包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不会被这种苦难和死亡所终止。它可以给我们一个价值，让我们不会被这个失败所 他这个价值不会被失败所削减。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基督教对伊万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对，其实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其实里面有很多蛮有名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些说法，但是不一定知道是从这本书里来的。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说你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胸怀大志，他们爱全世界，对吧？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怎么样？但是你发现他自己对自己的家人呀、啊，对自己身边的人，其实很不怎么样的。就说他就是一个爱一个抽象的人，就是他没有真正爱身边的人。我最近这些年，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伊朗马斯，他每天都讲说，是 Buddy, I brother, I just love the human。所以他要给人类找一个出路嘛，要到火星上去，对。但是你看他身边的人，对都非常非常 suffer。对，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是真正的爱，就说有时候很多这个爱只存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觉得我在爱全世界，我付出了很多很多东西，我在爱全世界。但是你身边的人都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爱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想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更有名的一点，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这个字的 literally 这句话是不存在，但是有好几个人他们讲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是很多人讲，就是说这个十九世纪说最流行的就是说宗教实际上是鸦片嘛，对吧？它就是让你大家就是不觉得那么痛苦了，然后你就接受了别人的欺负啊什么的，就是就像尼采说的变成奴隶了。那么就是所以这个宗教只是一个止痛片，但实际上的话，看这个托耶夫斯基他讲说，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那么其实一切都是允许的。就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可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出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线的想法，也许有真的有一个审判，也许真的背后有这样的一个神，他是公义的。那么如果你坚定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上帝、没有审判、没有这些公义的时候，那么一切的事情都是允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过一个人的见证，他是一个在塞尔维亚就是波黑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是穆斯林跟基督徒这边就互相杀嘛，杀得非常的惨烈，这种种族。然后他就讲说只有就是对神的这个信仰，只有就是我相信在死后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穆斯林也好，这个基督徒也好，他们都要面对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只有这个信仰可以使我不去把剑拔出来。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每个人都会把剑，当你的亲人被人杀死的时候，你肯定会把剑拔出来去跟那人拼命。所以他就讲，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可怕。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蛮深刻的一个思考。